本节目由东风日产2021款楼兰特约冠名播出。2021款楼兰十周年真享，重新定义豪华舒适。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东风日产楼兰经过十年技术沉淀，对豪华舒适演绎不断进化，收获舒享生活家青睐。今天2021款楼兰再一次擦亮豪华舒适标签。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梁冬，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今天来录东吴之前呢，我去了趟故宫看那个苏东坡书画展，在门口呢看到了一栋房子，让我想起一段陈年往事。
嗯，
当年呢我在南池子住的时候呢，曾经在东华门呢看到过一个房子，那个时候呢没钱买，结果呢被我一朋友买了。买的时候呢跟我说，他说我找了世界上最顶级的设计师。我说谁啊？魏延武。我说那行啊。魏延武在卫星地图上看了这个地方之后呢，遥控做了一个房子，然后呢让这个哥们呢进口了一台 3D 打印机，
嗯，
然后进口了一些打印的这些材料。我去的时候呢正在打印，咕咕咕咕咕咕打印各种柱子啊梁啊什么的，做了一个纯白色的半透明的可以看见故宫角楼的那么一个茶室，空灵得很。结果呢今天去看的时候呢，整个这个房子被租给了一个卖红书包绿书包啊格格的那种帽子啊卖酸奶啊那么一地儿，铺上了红色的地毯，欲哭无泪。这个地方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今天是第一次去看啊。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延武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起过这个房子的事儿。魏延武说了一句话，他说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生命，这个房子有他自己的生命，他本来就没有，他只不过是一段现象，就是曾经是一个这样的房子，现在呢长出这个房子，以后呢又长成那个房子呢，其实都是在空中长出来的。所以呢我就想跟你聊天的那个话题就跟空性和无中生有有关了。
为什么说禅的核心理念是无时间的时间感，无空间的空间感？力和用有什么区别？音乐为什么就是用音符创造休止的时刻？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从空无到万物。
你还别说，魏延武的这种理念啊，他说的好像是一个比较宏观的社会文化的话题。其实在他的观念当中，他整个是传承还是日本文化的那种，其实来自于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禅。由于日本人最早啊，铃木大拙用英文写了61本书介绍禅宗，以至于西方人认为禅是日本的，到后来才知道，哦，原来禅是中国的。禅到底是一个什么？我们先说观念啊，禅其实是某种观念当中的空无。就是所谓禅定，有一个定义叫无时间性的时间性，就是它没有时间感了。只要你没有时间感了，那个时刻就是所谓的禅定。那它背后就是一个时间上的一种空无感。后来呢，这种对于空无的崇尚，就成了禅的一个核心的理念。而这个空无啊，不是说 nothing， 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我有一个比喻，就是说这里有一把椅子，上头没有人坐，这就叫空，也叫空，空坐啊。这个状态叫空或者叫无，但是这把椅子还是存在的。这是无和有之间的关系。这个后来包括西方的海德格尔他们也是从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就是所谓无并不是空无一物，是无本身它又成了一种有啊，就这里有一个空座，只是没人坐着而已啊。如果人坐在那个上头叫有。这种东西听起来是特别玄，它最后变成一种设计理念。你比如说原研哉，他强调这个设计最终的是用有生出无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这摆一件东西，摆的目的 不是这件东西，是这件东西它周围的空的东西。
嗯，
那种你把它理解为氛围、场景、空间感等等，就是如果这个屋子完全是空的话，它就没有那种意味。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一个地方，一个很大的空间里，它放了一个好像是并不起眼的东西，一下子就生出了一种意味来。所以它最终这种设计就像音乐，法国的音乐家德彪西说，所谓音乐就是用音符创造休止的时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音乐能够听见的东西，最终就是为了酝酿出那种此时无声胜有声。但如果你完全没声，它就没有什么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回应你哈。
嗯，
前两天的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小型枯山水给我。
嗯，
这是桌面那么大一个枯山水啊，就是里面其实摆成盐啊，然后给了几块石头。
嗯，
只有几块石头，你把这其中的一块你放在整个盘子中间的哪个位置，你没有放的时候，它就是一片盐，苍茫茫一片，好干净啊。但是呢，你不觉得有？
嗯，
只有你当你放上某一块石，在某一个地方，以某个角度的时候，你瞬间觉得它就活了。
嗯，
所有旁边的这些白色的这些空无的地方就变得有意义了。
嗯，
那天呢，我和我儿子呢，我们两个人呢，就拿着这块石头，迟迟就放不下去。
嗯，
琢磨了很久之后，我说这样吧，我们两个人来想想，如果我是一块石头，我愿意一个什么样的姿态躺在这块大地上。想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某个角落，轻轻一放，你瞬间就感觉到这一片就活了，所有的白色都变得有意义了。所以回应你刚才说的，没有这块石头，这片白色就是 nothing， 但是有了这块石头之后，旁边的就是空。但是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当时在放的时候呢，发现呢，你如果当时声音很多噪音来想怎么放的时候呢，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最后呢，你必须要让自己很安静，静一会儿之后，慢慢慢慢的那个样子就会浮现出来。
嗯，
所以当你要创作一个在舞里面放上一点东西产生整个的空境的时候呢，在此之前心理准备是要安静的，要足够的静，你才能够体会到。就是套用一句话，就是不只是静音，还要静谧于心啊。说回来，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会做这个练习，我发现许多重大时刻，就是说你需要做决策的时候啊，有很多的信息，有很多噪音，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再去想，你只是安静。
嗯，
它有时候会浮现出来。
比尔盖茨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啊，
嗯，
觉得自己也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嗯，
他回头看的时候呢，他说都是在他睡眠不好的时候。他认为商学院讲怎么做决策，即使你把那些东西背得滚瓜烂熟，了然于心的时候，我让你几天不睡觉，你不可能做出一个真正好的决策来。为什么？仔细分析，你睡眠不足的时候，恰恰就是不安静，内心就是各种散乱的噪音，就是说它不构成序列。什么叫清醒？清醒就是你的思路是能够具有连贯性、指向性，不那么奔逸的。你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万马奔腾，各种的杂念乱成一锅粥的那种状态，但是呢又困又睡不着，那就是不够静谧，就你内心里头。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个时候你特别强调让自己静下来，静下来，你只要这样的话更加静不了，
越努力越不行。有段时间我晚上就是会醒，我有段时间就老问一个朋友该怎么办。他说如果你实在不能够做到连续睡眠八个小时的话，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晚上那个时候醒来的那一刻是特别清醒的，就是因为你经过一段时间睡眠之后啊，其实是有足够的能量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应该去想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把那些事情想清楚了之后呢，你再去睡的时候呢，你发现你进入第二段睡眠呢是有力量的。我体验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卧蚕中的其中一种，这是真的。就是有一种方法，就是你为了睡好觉之前先睡一觉，补充一下体力。睡觉是需要力量的，就像黎明说的，我从来不空腹吃早餐，你知道吧？
为了
吃好早餐，先吃点准备工作。
就是袁言哉呢讲设计的时候啊，他讲了两个东西，就是一个是一双手捧水，捧起来，你的两个手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空间。空间这个词啊，本来的意思就是空的一个间
房间
啊，然后才能够装下水。原则说这是人使用的第一个工具，这不是工具的工具。还有一个呢，就是 原始人的拿的那个棍子，这是两个，这两个东西呢，在道德经里讲的一个叫有，一个叫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啊，就是拿的这个东西是利，
功利的
啊，就是主动的去干预的一种东西，这叫利。用呢是无之以为用，就是空了以后你才可以用，用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容器，有容乃大，先要有容，这个容就是空间啊。我们今天把利用连在一起说，利是利，用是用，就是他认为世界上就这两种工具，然后在整个设计的时候也是这两个因素，有的是利，有的是用啊，这个用呢也就意味着无。
是这样的，就像我前两天的确碰到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有些时候烦的时候呢，实在没地儿逃了，家里面一通混乱，他有时候会跑到自己车里面去。他说当一个人发现只有一个车才是可以逃避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理解什么叫根本没有藏身之处，放下是不可能的，只能放一下下，偶尔每天让自己放一下下。其实一个空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相对密闭的，在那个时间里面不受打扰的。比如说现在对于我来说最有用的空间就是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发现我坐飞机的时候因为上不了网啊，所以呢还可以看会儿书啊，
那叫洞穴时间。
对，
所谓洞穴时间就是彻底封闭，你没办法跟外界联系，外界也骚扰不了你的那样一个时间。
对，
它是以洞穴为前提的。
对，
有时候在家里头你很难找到这种洞穴，所以你逃来逃去可能就逃到车里头去，因为这个车里头其实是个移动的洞穴，在某种程度上。
对，
以前我们讲到过，现在经常有这种现象，在地下停车库里头，你时不时停车的时候你能看到有的人在那个车里头
哭泣，
不哭泣也是那个实际上他在享受他的洞穴。
是的，所以我开始很理解有一些青少年了，他们经常戴着一个很大的那种耳机啊，他实际上用音乐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空间，他其实不是在听音乐，他只是用那个音乐呢把他跟世界隔开，他用一个耳机里面的音乐制造了一个空间，虚拟的洞穴，他不是为了听歌而存在，他是用这个把自己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我以前总是不理解，现在越来越理解这些年轻人。我觉得
顾城的《生命幻想曲》12岁写的一首诗，
《
生命幻想曲》里头说：“白昼是山峰，黑夜是谷底，闭上眼睛，世界就跟我无关。”那他是太早熟了啊，12岁，就是这也是制造一种洞穴时间。我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洞穴里头，
对，
但是你是需要某种能够暂时的跟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的那么一个空间和时刻。我们刚才说那个禅是无时间的时间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洞穴时间。
对，就是无空间的空间性，无时间的时间性，对吧？所以当我们开始这样去理解的时候，你就发现以前古代那些禅师说把话两边都说了，什么是禅，什么不是禅，好像搞顺口溜一样。其实你慢慢理解了，它其实是一种辩证，在这个状态当中创造了一种心流的状态。
所以啊，刚开始车出来的时候，世界上第一辆车其实是个三轮车，那个车呢，如果你先看的话，它跟今天的汽车完全是两码事，它有点像小蝌蚪跟青蛙的关系，最早呢，它其实就是一种简易马车，不用马拉的马车，后来这个产品的进化跟生物的进化有时候特别像，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行驶非常慢，最快的12公里，时速12公里啊，原因有很多，一个是动力不足，再一个道路也不行啊，就是你能走快你都不敢走快，颠簸很厉害，这个汽车的发明和它的最后的完善这个时间非常长，所以现在我一听到谁来指责一个新出来的产品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以前上心，现在我根本就不理会这个东西，因为它出来的时候就像新生儿一样，它肯定是不完美的嘛，后来初级的减震能够做到了，但是当车开始快起来的时候，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就是 那个风吹得很厉害，你开车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才产生了一个需求，就是挡风玻璃、
嗯、
后来光挡风不行，还要挡雨、
嗯、
这个时候车才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洞穴才有了一点关联了。但是那时候的各种技术，内循环技术，还有空调这个问题，
你可能都忘了吧。想当年的时候、
嗯、
北京有面的啊、
嗯、
里面都是风扇的你还想起来了吧，当年10块钱十公里的面的、
嗯、啊，就是那个司机那儿的一个小
风扇
嘛，
对吧、
啊、
吹、
嗯、对。到后来空调技术、内循环技术，包括这个车的密闭，这个本身也是需要技术的。
嗯，
就你的理论是好车就灌上去要很闷声的那种感觉，它其实这都是后来才有的东西。
嗯，
当这些东西都具备的时候，哎，它的功能就出现某种叫功能溢出的东西，就是它、
嗯，
最初并不是为了这个，但是它突然就可以承担另外一种功能了。
嗯
啊，现在手机是最典型的啊，
嗯，
就它的功能溢出。
嗯，
最早
到底手机的这个溢出是怎么样的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东风日产2021款楼兰，静谧不只是静音，更是静然于心。智能主动降噪系统，还您一刻洞穴时间。沉浸不只是入耳，更是身临其境。Voice 定制版高保真11扬声器音响系统，给您一种沉浸的自我感。自在不只是舒适，更是身心释放。新一代 Multilayer 人体工学座椅，让您再次回归母体舒适。2021款楼兰，十年技术沉淀，重新定义豪华舒适。
人为什么需要有洞穴时间？好的产品为什么往往会通过向母体致敬，让用户获得舒适？幸福的沉浸感为什么来自一种无我的自我感？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从空无到万物。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从空性讲到了产品功能进化之后的溢出的这个问题啊。老吴说呢，这个车呢以前呢就是一个代步工具，越来越多的时候呢，现在变成一个洞穴工具了。我们以前呢是用车去远方，现在呢是用车呢回到自己内在，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这是有个功能溢出，手机也是一样。
手机呢就是刚开始通话嘛，后来你发现你随身携带的有很多的功能是可以附加在上头的。当年有个广告叫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对，
就是你出门就要带三样东西。那为什么那东西没有呢？它都被集成在手机上头了嘛。车
伸手要钱，对吧？
啊，对，
身份证、手机、钥匙包、钱包，现在全部集成
在
一起了，
现在集成在手机上。很多产品它都是从形态很简陋逐渐的变得复杂。第二个就是它的功能溢出，就是它原来承担的功能角色，由于它自身的性状的改变而有了可以做别的事情的功能了。你可以发散型的车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就是由繁到简了。就以前伸手要钱这四个东西，现在变成一个东西了。
对，
甚至还可以变成更多的功能，遥控器啊，现在我们家里的空调都是用手机去控制的，是吧？
远程的，甚至在国外，你突然想起来我那车有没有气啊？现在完全可以啊，胎压够不够，你一打开就知道嘛。
其实呢，它一方面在功能溢出的时候呢，在功能集成，很多很复杂的一堆东西，现在变成一件事情。
对，
一个东西，
这两个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同时发生的。集成度越高，往往就意味着它的功能性就越多。它承担的角色就越多。前几天啊，突发奇想买了一个吊篮，就是把人吊着，你在上头看书啊，听音乐。我就那一瞬间一看，这个吊篮相当于大半个倒放的鸭梨。让我想起以前我们讲到的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回到我们原初的状态。
Matrix。
对，母体这个词可以叫矩阵，也可以叫母体，其实还有一个词叫子宫。
对，
那个吊篮啊，它一个是它这种形状，它是全方位包裹的，差不多270度，接触的面越广， 其实就是越舒服。你知道舒是什么意思啊？舒就是舒展，
压力分散，压强面强。
对，接触面多，这是舒服的一个前提。小孩哭的时候，你不能抱直，还是有点搭在你的肩膀上，然后用那个手掌把他的后背那样微微的压着，这种状态，他有点弓着身子，但是很舒服的那种弓着身子，因为他最早在母体里头，他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他就立即会感到很安全，妈妈抱那就更好了，还听见母亲的心跳，这就连音乐都有了，他立即就回到那个本来的状态。
躺在妈妈怀里啊，是不仅在卧室里面，同时还是兼具餐厅功能的卧室，是吧？
它是温和宝两样东西啊，
所有幸福感来自于这个颜色，
就是温和宝嘛。小孩通过脐带跟母体的连接，它是随时供给的，它不存在着什么饥饿的问题。温暖呢，就是不言而喻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头，我们讲到人生的第一个游泳池是那个温暖的。没有饥饿感的泳池，每个人都拥有的，它是有晃动的功能的，它既是游泳池，它也是一个吊篮，就是在那摇啊摇。北方的摇篮就是吊着的，尤其东北，叫东北有一怪啊，就小孩身下吊起来。南方的摇篮是在地上，下面有一个托，是一个弧形的，你要他睡觉的时候把它放里头，只要你摇一摇，哎，他就睡着了。过去我都没有意识到，这都是向母体的致敬，或者说是让你回到那种母体的状态以后，你获得了某种安详安宁。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洞穴，就是安静嘛，它本身就是一个能过滤各种噪音的这么一个机制。
主动降噪啊，主动降噪。
去年是那个 Matrix 拍摄20周年，1999年到现在已经21年了。它实际上是在讲人跟母体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说人跟母体脱离以后造成的痛苦。那么我们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到那个，当然你永远回不去了啊，但是用各种方式制造出一种氛围环境，让你眼耳鼻舌身意各种的感官上虚拟性的回到那个状态。
你知道在娘胎里是没有时间的，就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感，没有空间的空间感。
那个安静啊，它那个又长又短啊，这个观念我以前不理解，后来深有体会。
什么叫又长又短？
就是山静如太谷，日长如小年，就是那个山里头静的像太谷一样，最远最远的古时候啊，
太谷里
也可以啊，说不定有人就这么取的啊，这个名字。
太谷是来自于广州的一个村子，叫太谷村，旁边的叫黄浦村。后来黄浦村的人出来做了个公司叫黄浦，太谷村的人出来做了个公司叫太谷。真的，这广州两个村。
山静如太谷，日长如小年。你没有发现一天啊，如果你是在一个很近的地方待着，这一天就很长。如果是很喧嚣的地方，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说漫长的东西就是痛苦的，快的东西就是
快乐的。
快乐的，其实童年的感受恰恰不是这样。苏联有一部小说叫《漫长漫长的童年》，我特别喜欢这部小说。它这个漫长是没有时间性的时间性，它沉浸其中了以后，它丰富，所以你就会觉得漫长。
对，
但这种漫长不是由于痛苦你感受到的那种漫长。
所谓的舒服，所谓的安全感，某种程度上就像吴老师说的，是回到那种没有时间的时间感，没有空间的空间感里面去。而这些呢，其实都是一种心智模式，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的幸福就来自于在子宫里的那种状态。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好产品的话呢，其实你应该去向人类最深层次的这种原始的最本质的这种欲望去做一种致敬，
或者是说打开人的内心的那种隐秘的开关。除了这个没有时间的时间感，没有空间的空间感，还有就是这种静谧。静谧当中它不是完全没有声音，就像胎儿在母体里头，它能听到那种有节奏的那种心跳，这其实是最早的音乐。音乐的本质其实就是节奏啊，因为有这种声音，就参照林玉静鸟鸣山根幽，由于有这种，它这种安静它是一种对比出来的安静，它不是一种死气沉沉的那种安静。去年我很长时间都读一本书叫《欢迎来到你的世界》，什么意思呢？它写的是建筑，就是说一座好建筑应该是像 走进这座建筑的人说一句话，欢迎回家，
嗯，
欢迎来到你的世界。坏的建筑就是你走进去你对它有一种排斥感，
嗯，
好的建筑就走进去以后那种莫名的熟悉感，有点像贾宝玉见林黛玉初次，这妹妹我见过，那就是那种似曾相识。其实这个似曾相识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是母体的那种感受。
嗯
嗯，有一个新的车，他用的那个音响啊，把我惊到了，我产生那种亲切感。
嗯，
它好在哪里呢？它就能够
环绕感是吧？
就声音的特点，差的那都不叫音响了，就是那种播放器啊，它总让你感觉到它有个声音源的，一个固定的唯一的那个声音源，它就是从那儿放出来的。小时候家里头生活条件很差，每家都有那种有线广播啊，那个声音啊就勉强能够听啊，就是你永远知道它就是在那儿，不点灯的时候你都能知道它准确的那种声音源。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家里头有一个录音机，说是立体声的，我第一次听到那种立体声的感觉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那种惊艳的感觉，比今天看什么 3D 啊什么 VR 还要震撼，声音居然是这样的
全息。
嗯，四五年前我去丹麦去看他那个国家剧院，丹麦是音响之国，它有很多很多的音响公司啊，它的那个国家剧院那肯定要展示它的那个音响技术的嘛，它不是简单的环绕，它是有点像我们看那个星空啊，最糟糕的是看不见星空是吧，我们经常是处于这种状况，到郊区啊你能看见星空，但是星空啊是平面的，就是一个贴纸上头都分布在那张纸上。但是如果是更远的地方，有一年我在非洲那个马赛马拉，第一次感觉到那种立体感，原来星星离我们都是有距离，远
或近或远，
或近或远它是立体的。这个时候才想起了杜甫的那句诗，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就是天空中的这个星星是这样吊着的，就像家里头的有时候那个吊的、
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的吊着，星垂平野阔，就是我当听那种环绕的这种声音的时候，就是那还是那个感觉，欢迎来到你的世界，欢迎回家。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我们为了录制一款声音啊，
嗯，
在一个空间选了一个中间点敲木鱼，用了24支收音设备环绕去收音，然后呢再用了24个喇叭用当时收音的那个位置在那个房间里面再重置回来，你听到的那个木鱼声好像头颅里面会敲出来那种声音，就它是共振的，而且呢它这个声音比如敲木鱼的这个频率哈，假设还跟你的心跳有某种的共振效果的话，它就会达到一种让你突然感觉到你跟这个整个音乐是，就是你禅定说的没有物理感觉，你好像可以穿墙而过，形虚神全呐、
啊。
那个身体是空的，就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形虚神全的感觉，
无我的状态，
对，
我的最好的状态。通常健康就是说不太感受到身体，
对，
你要是感受到哪个器官呢，你就肯定不健康了。
对，
幸福的沉浸感其实就是逐渐的忘却自我的那种状态，忘却自我也就自然就时间空间所有这些东西渐渐的就不存在无了，但是它不是不存在啊，它还是存在，就无空间的空间感，无时间的时间感，无我的自我感。
所以我前两天在成都的时候，我再次听到我们成都这些朋友们呢、有句口头禅，我觉得这口头禅真的很高级，叫不称载。四川人说什么东西都是谢谢啊谢谢啊，不存在不存在，就四川人用不存在来表达一切情感，也可以表达可以，也可以表达不可以，也可以表达同意，也可以表达拒绝，都是用不存在，
就无呗。
存是时间啊，在是空间，不存在就是无时间的时间感。时空之外呢还有一个无判断的意义感，就不要随便对一个事情当下起一个判断，它就在那儿，它就是。今天呢从故宫正在进行的一个苏东坡的书展、讲到了从空中打印出来的一个房子，再讲到了汽车，再讲到洞穴，再讲到了幸福，其实呢最后贯穿下来的都是那种不存在的存在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一期一会的东吴同学会，我们呢可能会稍微休息几天啊，很快迎来东吴同学会的除了金秋篇以外的另外一个冬至篇啊，或者是东叫什么篇来着、
东吴篇。
好了，感谢大家，谢谢，拜拜。